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著的故事多人所能想，如可如今人爱慕与众静听心赏，
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
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慈爱。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日学，跟我们一起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还记得我们上一期的学习特别提到了，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能力。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圣灵的浇灌，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与人做见证的同时，或者之前，或者之后，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的翻转。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思考到圣灵同在的时候呢，有在教会的当中或者上帝的家人当中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当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位分，或者是有的工作，我们应该可以做的，为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名得以被高举，神的名得以被荣耀。在我们今天学习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庭轩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慈悲爱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使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美好的恩赐，无论是任何一位属上帝的子民，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做出对主你的服事，无论是服事您或者是服事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所要教导我们侍奉你的原因为何，也让我们能够透过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能够发展我们的恩赐，能够来造就建造基督你的身体。主啊，祈求你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下的时光，我们愿这一切完全的交托，祷告自己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有一句话这么说到，他说对于一个舍己乐意让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并度在上帝里全然成圣之生活的人而言，其潜力乃是无限的。等于说，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的例子的时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马太他是税吏啊，所以他对于数字啦，对于经上我相信一定很厉害的。彼得他是一个很有领袖欲望的一个门徒啊，很想当领袖，所以呢他是也很爱说话啊，常常说错话，甚至呢圣经的记录当中说他说完话之后呢，他为什么会说话呢？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是他还是想说话啊，这个是彼得的个性。那再来讲约翰呢，或者雅各呢，他们的脾气呢就是很直接的啊，甚至圣经当中形容说他们是很暴躁的，脾气很不好的啊，是不是雷子。那还有人缘不错的一个叫做安德烈哈，安德烈呢就是很默默的哈，然后为主做见证，总会带人到耶稣的面前。他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把那个有五饼二鱼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把伯萨带来了，那一系列的异邦人哈，希腊人等等的，然后有问题呢他也带他们到耶稣的面前。我是觉得这也是很宝贵的。 那耶稣的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啊，就是疑神疑鬼的，不可以讲疑神疑鬼了哈，就是比较多疑的哈，就是想多一点的，叫做多马。啊，当然还有一个门徒们觉得说他是一个在他们当中门徒们觉得说他是他们的荣耀的一个人，叫做犹大，是不是唯一学问最高的？啊，哎呀，这个是最好的。在耶稣的门徒这种的组合成分当中，如果照着他们原来的样子，我只能说耶稣基督所拣选的这个军队是乌合之众，是不是好像这散的这个样子。但是五旬节之后，圣灵的浇灌，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改变不是说，记住哈，那个改变使他们能够合一，不代表说他们都是一个样子，还是有带着自己的一切的个性，可是在基督里面他们能够彼此的包容，然后彼此的造就，然后彼此的愿意在圣灵的调教当中呢，他们愿意改变。所以以至于到后来保罗他在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的时候呢，他说到了，他说圣灵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才干恩赐，好，有各种的需要，那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很重要的一点，在上帝的教会当中需要有各种的才干的人在一起，在神的家园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开始的时候请周宇带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息。
好的，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第12到13节。这个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呢，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这里面说到，他说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说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告诉我们，他借着这个身体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在教会以内的一个连接。你说这些肢体和身体它不是分开的，如果分开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身体了哈。所以说他们都是连接在这个身体上的。也说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也说象征着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连于基督一样，但是呢这些肢体都是不同的，也没有办法是相同的。就比如说一个人身上长了很多的手吗？还是长了很多的脚吗？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是一样，如果全部都是传道人的话，那么做服事的，做唱领唱的，做赞美的，做祷告的，这些那这些的工作又要交给谁做呢？如果全部都是搞清洁的，那个这个教会的属灵的方面又要交给谁呢？所以说上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存在是包含很多含有属灵圣灵的恩赐的人就聚在这里的，经过圣灵的感动，就像之前牧师讲的，当他们过去也许他们有各自的个性，但经过圣灵的改变，他们成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团体。一个有效的教会呢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恩赐，经过圣灵的改变，这些恩赐发挥出来一同为上帝而做的时候，那么圣工可以大大的一个发展。就这里面举了一个小的例子，就说就好比人身上的一些小的微小的东西，比如说睫毛看起来很小的一个，离远了甚至你都看不见，但是它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可以过滤很多灰尘，使你的眼睛不会怎么样被这个灰尘给受伤给刺激到。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肢体里面，每一个即使最微小的都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上帝创造的都是有用。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上帝需要各种不同恩赐的人，借着圣灵的改变，一同在上帝的家中，一同为他而服侍。
的确，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 无论是小型教会、中型教会或大型的教会当中，有大型教会数千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该扮演的角色。往往在一个大型教会当中，如果几百人、上千人，有很多人，我们不可以说他是闲杂人等，但是好像我们就会遗忘了这些人，遗忘了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好像他的功能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聚会的时候呢，来算人数的，看到这个人来了，就这样的。但其实不是的，上帝的教会当中每一个人，他都有上帝都有给他的恩赐。有一句话说到叫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或者是对自己肯定的说法。但是无论自己多有用，总是有些地方我们还是不如人的，一定要这么想的。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觉得说自己什么都行的。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到的。但我们要学会的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去肯定还有去感激这一些人所做的卑微的事情。我特别强调卑微的事情。有的人觉得啊，这个他就是在教堂里面就是个堂役吧，他就是个扫扫地而已的，这事谁都会做。我告诉你不一定的。有人在台上很会讲道，他一个地都扫不好的。我所谓的扫不好是什么？地都扫不干净的。每一个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感激每一个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所做每一件事情的人，我们要学会感激他们。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庭轩，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才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些才干是不如别人的，所以因此我们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有哪一样正确的心态，这方面你们有什么可以我们补充分享？
好，那我想要先分享两个章节。那一个章节呢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圣经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那这里呢他提到说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看彼此肢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对神充满一个敬虔的心去侍奉他，敬畏的心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也得理当就是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肢体，来知道说因为有他或者是因为有我们，所以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以弗所书的4章7节，以弗所书4章7节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还有11节到13节，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刚才主持人有特别的提到说，就是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然后去理解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看每一个人他们的专长无论大或小都视为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应该怎么样去建立。我觉得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要看个人比自己强，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说在整个教会当中要运作的很好，要以传福音为唯一的目标跟使命的时候，每一个即使是最小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之下，然后看别人是比自己强的这种情况，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起合一的工作。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各自做各自的，其实那个不只是自己心疲非常劳累而已，你在看待别人的时候其实痛苦的也是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头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认知。那最后就是说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眼光然后去看到别人的长处，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缺失，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对方的优点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求神能够给我们智慧，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教会的成长。
的确哈，就像使徒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学习一个更健康的心态，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还强啊，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觉得这个我有很多的长处，可是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真的做不来的。那很多时候我是觉得随着这个年龄的推时光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会觉得自己的有限。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啊，什么都行，我三天不睡觉都行。我告诉你，当你年过五十之后，年过六十了，你试试看三天不睡觉吧，要你半条命啊，就是？我们人的体力，我们必须讲了，我们人越来越有限。我们越早发现自己的有限，我们越可以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在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拦阻圣灵工作的开始。所以在教会当中一样，有的人觉得说有些事情只有他自己可以做得好，那是错误的。我的印象当中一直记得有一个教会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每一次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辈他在那边分享这个学课的时候，是我每一次都很受祝福的。哎呀，那个长辈他不是读神学的哈，就是我们一般人信徒，可是他是一个长辈，然后他很愿意研究圣经，所以他的那个每次分享的我觉得很大的造就。曾几何时呢，有一天呢，这个长辈呢他就退休了，退休呢就要觉得他就退休不想在这儿了哈。那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跟他女儿在一起了，他就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就很慌张，啊，慌张啊，糟糕！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都是听这某某长老，哎呀，他这个分享的非常好，可他离开了该怎么办？大家慌张了，该怎么办？我称之讲，连传道人都慌张了，连传道说：“哎呀，糟糕，这长老离开，我下一个要找谁？”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过去一向都是在厨房煮饭的姐妹，有个感动，她都觉得我过去听这个长老讲课讲了二十几年了，那他不在了，那我们就慌张了。她的求主帮助，她说我：“是不是我来讲好了？我试试看。”好，她就毛遂自荐，就跟当初人讲：“我以后我来讲学科好了。”啊，那她重新拿起来的是当然上帝的祝福。好，然后他开始讲，可是呢他越研究圣经，他越发现到，哎呀，这个该怎么解释啊，这我不能乱解释啊。好，然后呢他一有问题的时候呢，立刻打电话给谁？给传道人汤主任。好，然后呢不分日夜。好，那个传道人有的时候他说，曾经讲电话响他都会怕。为什么？因为他又不晓得他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了。他说很多事我答不出来的。我说他怎么想，这我都没想，这种我找一找，我想一想再跟你讲答案。啊，你晓得，在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的直觉就说，哎呀，我是朋友啊，因为是传道人嘛，我跟他讲，你是有福气的，是不是？有这么一位姐妹啊，催促你要研究圣经啊。一个姐妹她研究圣经的话，她催促了传道人要研究圣经。所以她说，哎呀，她有时候我很怕接她的电话，因为她的问题我都没想过的，可是她越研究。或他有一次我不晓得，就有一次我一去他那边聚会的时候，我知道那个长老不在了，看到是个姐妹。哎，这个姐妹我印象当中就有人都是在厨房里面的，可是他讲课的时候，我没有听过一个姐妹讲那个这个分享这个安息日的学课，那么让我感动的。哎呀，我就发现到只要我们求上帝，在不同的时候他觉得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恩赐给这个人，让这个人就能够取代另外一个人，然后继续的使信徒，使这个教会得到祝福，得到造就。当然他可能寻求，他愿意，而圣灵也愿意，就赐给他了。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不是他说到，他说一切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要分给个人的。当然这个姐妹正好上帝使用他，他也求了，然后呢他就可以做了这个工作。我也听过有一个长辈他讲过了，他说我向主呼求了好长的时间，那个好长是超过十年以上，但是神一直没有赐给我这个恩赐。我说你呼求什么恩赐？他说我一直求主赐给我有一个赶鬼医病的恩赐，这样子啊。哦，那我说这个恩赐是什么？就是他认为他希望他祷告鬼就会出去，祷告这个病就会好。他一直寻求神给他一个赶鬼医病的恩赐，到我据我知道到今天他还是没有这个恩赐。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求我们就一定会得得到，但更重要的，我们在之前的学习的时候，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愿意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不是我们操作的圣灵。那圣灵让我们做某一些我们可能别人觉得说一般的事情，但是我们只要尽心尽力的工作，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这很简单的工作，神一笔一笔都记录在天上的。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不同恩赐的时候，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我们要把这一切 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在圣经当中特别有提到上帝将属灵恩赐如何的分配，耶稣也提到了，保罗也提到了，我们可以请小培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在马可福音13章的34节，这节经文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那么耶稣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当中呢就特别来去说明这个圣灵是如何的分派一些恩赐给不同的人，让不同的人呢在不同的岗位或者是不同的需要上能够来进行服事。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很重点哦，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里说他把权柄交给仆人，而且是分派个人当做的工，也就是说是不同的人，不是一个人，不是把一个恩赐就给一个人了，好了，全交给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负责，不是，而是这里说是分派不同的恩赐，分派不同的工作啊，不同的这个职责，不同的权利，然后让不同的仆人呢来去看管好这个家业。可能这个仆人的这个主人的家业应该是很大的哈。我们现在去想，如果这个仆人他一个家业哈是一个很大的庄园好了，在一个很大的庄园里头，可能有负责厨房的，可能有负责这个客室的啊，那可能也有负责这个园艺的，也有负责总务的，有负责采购的，是吧？有不同的这些仆人来去从事不同的一些的工作，所以呢，仆人就把这个主人就把这些权柄呢分派给这些人，让他们来去把这一个庄园，把他这一个家能够打理得好。那么透过这些人的彼此的配合，互相的合作，彼此的各尽其责，然后各司其职，好好的来去尽到自己的本分，那这个主人这个家呢可能就是很干净很整洁，然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可能看到还是像原来一样保护的很完整很完好。所以这个是耶稣他所讲的一个比喻当中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个人分派个人不同的工作给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他又是怎样讲的呢？他这里说到，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那么在11节里说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是一个身体，然后有不同的肢体，然后呢这个不同的肢体呢有各自不同的功用，而这一切呢都是圣灵运行分给个人的。所以让我们在去看这些整个这个比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可能每一个人啊他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在教会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他是赶鬼啊，然后一并赶鬼的恩赐啊，这个人能够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个人能说方言的恩赐，但是你不管是哪一种恩赐，你仍然是在这一个肢体当中，你仍然是在基督的这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哎，上帝赐给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我们应当就像耶稣所讲那个比喻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给予我们的恩赐，然后在教会当中好好的去尽我们的本分和责任。同样的11节这里也特别提到，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是个人，是不同的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应该有一种思想啊，就是说，哎，这个工作啊是圣灵分给我的，是我有这个恩赐啊，别人都不能做啊，这个教会离了我，这个工作都没办法进行了。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圣灵会根据需要把不同的恩赐为要使他的教会得着建立，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个人，然后把这一个教会能够建立的井井有条，建立的非常完整。所以这个是圣灵赐下恩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啊，不管怎样，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啊、能力啊、才干啊，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自己就拥有的。我们要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圣灵随着己意他分派给我们个人的，供应给我们个人的。
的确，所以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外显的一些的才干，好，有一些人可能很会唱歌，有的人可能很会弹琴，好，有的人可能很会煮饭，有的人可能会做女红的工作，好，有的人可能很会讲道，有的人可能是很会解经等等的不同的这个恩赐。但是哪一个恩赐是最重要的呢？哪个恩赐是不重要的呢？我认为只要是圣灵所赐予的都是很重要的，特别在一个肢体当中都是很重要的，没有谁比谁还重要。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我认为会把人文主义的一些价值观的带到上帝的教会当中来了，觉得有一些是在上的啦，有一些在下的啦，是领导的啦，是一般的啦，因此待遇不同啦，什么什么什么都不一样啦，等等啦。那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耶稣基督不轻看任何一个微小的。有的人觉得说这个人哎，好像他恩赐比较多啊，他的才干比较多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讲他应该获得的是多一点。别忘了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才干的比喻，你要交账的也多呀。你要交账的也多。所以当有的人我们会从只是一个从数字当中来衡量一个人他的能力跟才干的时候，我是觉得要很小心的，要很小心的。我们应当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上帝给不同人的恩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耶稣基督当他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然后他准备要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的时候，我们晓得当他从水底上来的时候，圣灵就特别的彰显与他同在，然后呢带领着他到了旷野去，圣灵讲引领着他到旷野去。当在这个时候，当圣灵在使用跟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那我在想那是一个保证，但是不代表说圣灵同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一帆风顺。好，你看圣灵引导他，他在旷野当中与神特别交通的时候，别忘了魔鬼也出来工作。而到使徒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不是当圣灵同在的时候，的确他们领受了一些圣灵的特别祝福的时候，同时魔鬼撒旦他也会做一些的攻击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特别会晓得使徒们再再的见证耶稣基督他也是跟圣灵同工的。在这方面不知道立伦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或者补充的。
好，那其实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圣经章节在马太福音3:16-17，那在门徒的地方的圣经章节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0:36-38，还有2:38-42。那我先念10的，这里讲到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那在第二章38-42，这里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其实在这个章节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正如耶稣基督一样，当他开始要传福音预备然后要装备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受洗，受了这个圣灵的恩膏。然后当然我们每个人受洗的人呢，也同样当我们在受洗之后也受到了这个圣灵的这个同在的应许。因此呢，当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为的就是要将这个美好的祝福带给在地上的所有的人。而且呢可能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是呢，当我们受了洗，受了圣灵的同在的应许之后呢，我们就会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去完成上帝指派我们给我们的这个任务。然后呢，我们因着圣灵的这个能力呢，使许多人因此接受了真理，而这些接受真理的人呢，也成为了上帝手中的这个器皿。
的确哈，所以我们刚刚最后一句话讲，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让圣灵所改变，让圣灵所充满。等于说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配降在他身上。同样的，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同样的应许也可以临到我们，我们也被圣灵所触摸，然后我们某个角度而言，我们要相信自己也被上帝的圣灵 所感动，然后所装备，我们在他的教会当中也有该扮演的这个角色。今天有的人觉得说，我的任务就是受洗，受洗之后呢，我就坐在那里成为基督徒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受洗之后，特别受过圣灵的洗之后，我们就有责任，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也装备。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开始参与上帝教会的工作，我们要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参与做见证的行列。我就觉得，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纵使也许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善于言语的人，可能我们口舌笨拙，也许可能我们某些方面思想不一定是很伶俐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天父上帝，交给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一定可以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扮演一个相当的角色。我个人本身的一些传道的经验当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信徒之间那种互动是很直接的，也很重要的。好，那你晓得，我们不要觉得一个信徒学小小的动作，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个传道人来讲，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有的时候很大的安慰，有的很大的鼓励。好，那在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个过去在牧会的经验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指标性的一些的信徒，他们不用说什么，可是当他来聚会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鼓励。你晓得，好，虽然那个信徒可能也不是很会讲话的人，可是只要他来，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因为有一些信徒，你晓得，他是属于那种指标性的一些的，我们认为是属灵的，在我觉得叫属灵的巨人呐、啊，只要他来，特别什么时候来，安息天当然很多人都会来，特别是周间的祷告聚会的时候他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有的人讲，要衡量一个教会是否有增长，这个教会是否有健康，不要看他的安息医学，也不要看他的崇拜聚会多少人，你去看他的周间的祷告聚会多少人，那个祷告聚会的人数才是真正的教友人数。这个可能有一点严厉的这句话，可是有几分真啊，对不对？就是安息天会来好像，可是真的会祷告就愿意来的人，那个就是真的了。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可是有的人，我个人认为是这么说的，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你不要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当你殷勤忠心赴会，那个就是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不需要讲大篇道理才是，当你这个不会受到风雨的拦阻，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会有事情可拦阻你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一个见证了。在我聚会的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老姐妹，她说的，她从接受耶稣基督为她个人救主之后，她说没有一次安息天她去参与她亲戚朋友私人的任何的婚丧喜庆。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肃然起敬，我也觉得好不近人情啊。好，有人觉得很不近人情，对不对？他说我受洗之后，我就跟我的亲戚朋友讲，如果你没有婚丧喜庆等等，只要是在安息天的，我先跟你们讲，我就没有办法来，我认为是敬拜上帝。在当下我开始听了说，我觉得这会不会太不近人情了，对不对？应该就也应该去一下，可是他就觉得说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敬拜上帝，是不是？那因此呢，他说他也很感谢有的亲戚朋友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把时间排开，就不放在安息天这一天，结婚啊，或者婚丧啊等等的。所以说，因此这个老姐妹常常成为安息天的时候很重要的指标人物。她一不来，我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因为她说过，她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拦阻她来到上帝面前的。那果真，安息天不来，一定有什么事，可能生病了，什么问题等等的。有一次我更感动的是，先生生病了，把先生放在家里，他自己来聚会。哎呀，我觉得我说你应该在家里照顾他呀，等等的。他说没有关系，让他好好睡觉，天使会与他同在，我还是要来聚会这样子。哎呀，但我觉得，哎呀，这个不晓得算不算是一种聚会的恩赐？他有这个恩赐，他就是很愿意来上帝的面前。那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亮光，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行在他的道中，让我们时时刻刻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以成为福音的一个见证， 在这个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之前所读过哥林多，后来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他给教会的肢体每一个人分派有不同的恩赐啊等等的。为什么要有这些恩赐的分派？其实我们大概也都略知一二了，可是实际上还有很深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可以请明兰带我们更深入的学习。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的十七节，二章的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这里经常记载着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这一节经文当中很明显的说出，就是说圣灵他在每个人身上说给你这个恩赐，唱歌呀、祷告啊，或者是讲道的恩赐，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说让人得益处。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误解了圣灵他给人的恩赐，所以就像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恩赐好像是我的一个天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天赋混在一起啊，唱歌可能人觉得我唱歌很好，但是呢往往呢觉得好像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才华，我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些沾沾自喜啊，或者是骄傲在我们里面，就是在表现自己。但实质上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要人得益处，而我们把它错用的时候呢，就是来表现自己，荣耀自己，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他是怎么样说的，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属灵恩赐它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使徒啊，做先知的，还有做传道的，有牧师，还有教师等等的这样的恩赐。那今天我们可能说不只是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说有服务的，然后还有一些做执事的，有一些可能是教导人的呀，勉励人的，帮助人呢，鼓励人的这样的恩赐。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就会理解人，关心人，和人建立关系，这也是一种恩赐。那可能有一些大姨或者是一些年纪大的比较长辈的人，他们说我们不会谈，又没有什么知识，我们也不懂圣经当中道理，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出去发单张，就是这样的，那这也是一种恩赐。他能够去放下自己那种思想，别人可能觉得他发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呢对他有异样的眼光，但他能放下自己的时候，他去传扬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恩赐。但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恩赐高，哪一个恩赐低。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说，他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在后面就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你的恩赐，比如说这个解经的恩赐或者是讲道的恩赐，那有一些人在这个恩赐上面呢就会自己去研究的过程，然后他也研究，他也会研究，每个人都研究的时候可能变起来了，争辩起来了，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和别人去争辩，而是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得到合一，在上帝的道理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包容体恤。后面又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在十四节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说，不让我们被这些诡计呀，还有这些骗术所骗倒。因为很多的异端，尤其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那些异端假道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圣灵引导我们，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这些假师傅，被这些假道理，这些异端所欺骗。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也靠着圣灵能够彼此的联络，互相的关爱。当别人软弱的时候，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予关怀；当别人呢跌倒的时候呢，我们激励他们，我们帮助他们。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最终要达成的一个目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忽略他的目的，而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有自己的想法啊，自己我讲道好，我唱歌好，我弹琴好，这个表现自我的时候，那个是不是属于出于上帝的，而是出于撒旦的。我们在这里面预言之灵当中有提醒我们说，或者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种属灵的恩赐呢，它都是要帮助我们为基督去服务，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自己一切所有的奉献给上帝，就是使基督在我们里面呢能够更加的荣耀上帝的名。这是 圣灵他来的目的。那在前之前的前一刻我们也学到，圣灵来的目的呢，他是要荣耀耶稣，他是要见证耶稣。那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也是要荣耀基督，见证基督。
的确哈，这个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应该献给主。但是刚你在分享的时候呢，这我也想到了，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所提的比喻当中有提到分这个才干的比喻。好，那英文字来讲呢，才干呢称为叫做 talent， 啊 talent。那可是在保罗所引用的这经文当中，很多地方他会讲到这个上帝圣灵所给的 give， 啊是一个 give， 就是个礼物哈，讲白了叫礼物，就是一个白白可以得到的一个我们说恩赐。那有的人天生下来呢，可能有一些的才干，好，有的人就很会唱歌，很会弹琴，很会画画，好，那种的才干。但是这圣灵有一些特殊的恩赐给一些人士，在特殊的时候需要的，好，那个是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所有的。但是我们所有的 talent， 一般认为所谓的天生下来的才干，也可能拿着这个才干走偏了，有没有？也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才干，我们说天生的才干，如果说我们愿意被上帝所使用，那我们觉得上帝的教会是个很大的祝福。好，有的人很会唱歌，可是他唱的是这个世俗的音乐。但是如果当他愿意用上帝给他的歌喉来赞美上帝，那是更大的祝福。在这方面，例如我们什么在补充分享的？
嗯，那其实看到这个才干，其实在教会当中其实有许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就是用他们天生所拥有的这些，不仅是在他自己的可能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人际关系上都有所益，可是他们也愿意将这些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才干用在教会当中使教会有益。那其实我在当中也有看到许多人，他们对一些就是他们懂得如何去什么管理东西，他们知道怎么做才是可能在他生活上在他公司上他知道要怎么做使这个公司得利益，然后呢他就把他所会的这些东西他知道这种管理的方面也弄在教会当中，然后使教会也用有系统性的这些东西来去使教会成长。那其实我就看到说这些人不仅就是不是将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当做自己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东西，而是将这些才干呢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主，然后就看见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满满的祝福。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看见别人的就是他们的才干发挥得如此的好，然后就对自己好像就特别的自卑。但是其实在这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才干，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去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话，他会帮助我们经过他的锻炼，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才干赐给我们，然后用来荣耀他，来也帮助教会成长，这样子。
的确哈，所以很重要的，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啊，交给圣灵去带领、陶造我们。我们也晓得，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照着圣灵所提醒我们的，在末世的时候，为了福音工作的需要，上帝会透过圣灵赐下一些特别的恩赐。这方面，这可以请周宇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上帝会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恩赐。往往会有人说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我在教会当中不能做什么。但圣经当中不是这样写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四到九节。这里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章20-22节。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了凭据。所以说这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上帝已经丰丰富富的已经在耶稣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也说不论是在富足的方面，也说生活方面啊，或者说在什么方面富足的，口才和知识都是很全备的。然而在上帝所赐的恩赐里面没有大或小的，也说没有说哎，我这个恩赐太小了，不教会里面好像不需要，或者说我在传福音上好像用不到这个小小的恩赐。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给予别人的，也说即使是小小的恩赐在上帝的圣工上都是很有用处的。所以说他已经在我们的心中赐下圣灵给我们了一个见证，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予的。那么这既然是上帝给予的，我们要将这一切都应用在上帝的圣工上，使他的福音得以大大广传。
这样好，如果是我们所得到的恩赐都是上帝所给予的，我们应该用于荣耀他的名。那反过来我想问一下庭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需要什么恩赐，我们该怎么办，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三个经文。其中一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13节，圣经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然后第二个经文是在雅各书的1章5节，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那从这两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在赐给人一个人的恩赐的时候，事实上，上帝他更希望赐予那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圣灵。上帝他期望这个圣灵能够来充满在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刚才有说到，有些人会就是有这些才干，然后可能去荣耀自己，但是真正我们获得这些恩赐还有获得圣灵的这种赐予的时候，我们根本的就不是在荣耀自己，而是用在为他的传福音的目的，然后做出这样子的用途。或者是说，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到使徒时代他们领受圣灵的配将，他们是大发广传的，然后将这个福音能够传遍他们周遭所有的人，然后使这个得救的人能够天天的增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在去寻求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呢，还是我们是为着希望能够让上帝的这个圣工能够更加更有效的去广传而祈求？所以从这个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去寻求神，寻求他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寻求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寻求这个圣灵的带领，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个心准备好了，神他的恩赐必定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而且我们也会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样子的恩赐。那在这个怀艾伦的基督比喻实训原文第327页，这里头就有提到说，在门徒借着信心与祈祷完全顺服圣灵的运行之后，他们才领受了圣灵的配将。从特殊的意义上说，天国的家业这时才托付给基督的门徒。这些恩赐在基督里已经属于我们了，但实际的获得却在于我们是否领受了上帝的圣灵。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看见说，就是上帝他极希望能够把你所需要的恩赐赐给你，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说能够承接这个天国的家业，然后来去做他的工？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神他也无法能够去赐予。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祈求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这很重要。
对，所以刚刚您的分享当中，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好，我们的目的，好，那当然我们会恳求。那我一直觉得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求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天父会给我们是最好的。好，不能讲说我一定要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一定要医病赶鬼的恩赐，你不给我就不甘愿，我一定要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可能已经是一个更好的恩赐了。这里讲到天父所给的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求的是这个愿意给我们最好的。这方面依然还有没有什么再给我们补充的？
那在这个当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合理的运用，然后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使这个恩赐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那先知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应用才能便使才能增加，成功并不是机会或命运的结果
命运的结果，乃是神旨的成就，是信心的与谨慎，德行与努力不懈的报赏。主希望我们运用自己所有的每一恩赐，我们若这样行，就必获得更大的恩赐以供运用。当我们去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这个恩赐会得到增长，然后我们的成功和我们的机会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上帝他要让我们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当我们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报赏。那么这个恩赐呢，我们不要乱用，应该用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恩赐就像一个泉源一样，能够不断的涌流出去。然后我们也不要保留这个才干，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能保留，我不去做，我不去讲，或者是我不去与别人分享啊，不关怀别人，这样的时候呢，就使这个恩赐停留在这个位置上，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那圣灵当中的工作呢，上帝的这个福音可能就会受到局限。
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运用我们的恩赐，然后呢，如果既然有了这个恩赐，我们要很慷慨的跟人分享。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在马太福音第25章呢，最典型的哈，那是个分才干的。其实当中有很多可以提醒我们的，而在故事当中，在比喻当中提醒我们，我们的才干实际上在主的恩典当中，在我们愿意的付出当中，是会有不同的成效出来的。可以请小培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的，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讲的这个暗财受托的这个比喻哈，我们从这个比喻的过程当中呢。从这个属灵恩赐的角度来去分享的话，我们会看出几个特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把他的这些仆人都叫来，有给5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1000的。所以这些仆人他们得到了这些这个银两或者是钱财，或者说我们理解为是恩赐。那么他们得到这些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晓得这个钱财或者说这个恩赐不是这个仆人的，而是主人给他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所以同样的，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恩赐也不是我们的，而是主给我们的。25章第14节是这样说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当这些仆人他们拿到了这些5000、2000和1000的这个银两或者是恩赐之后呢，那么其实呢，主人并不特别在意这些仆人他们个人领受的是多少啊？主人对于那个2000的，对于那个1000的，对于5000的，在主人眼中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主人不在意的是每个人分了得了多少的这个钱财，主人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从这个比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他在意的是这些仆人是如何使用或者是运用这个才干。26到27节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在这其中呢有两个仆人他是忠心的运用自己的才干，然后使自己的才干增加了。那这个也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恩赐不断的运用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啊，这两位聪明的仆人他们就运用这个钱财，运用这个才干，5000又赚了5000，2000又赚了2000。但是呢，第四个特征就是这个恶仆人啊，他却没有去使用自己的这个恩赐，把这个自己的恩赐埋没了。所以从这几个特征上来看呢，我们从属灵恩赐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暗财受托的这个比喻，我们能够看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呢，在这个恩赐的暗财受托的比喻当中，主要就是强调今天的我们啊，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思考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恩赐。刚才我们也说，你有没有什么恩赐啊？有人说我没有什么恩赐啊。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最少主都给了你1000两的银子，最少你有1000两的恩赐啊，这是最少的。所以，主人不在意给了多少，你拿了多少，主人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把你这个最少的这些恩赐去使用出来。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提醒啊，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没有恩赐，所以我就当个平信徒就好了啊。其实呢，这个其实从这个比喻当中呢，对我们是有一个责备在里面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恩赐的，当我们用心去思考、去祷告、去寻求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恩赐，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运用我们自己的恩赐。
的确哈，这个发现恩赐跟运用恩赐，这个是真的要圣灵特别帮助我们的。好，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又会羡慕别人的恩赐啊，实际上不用。我认为有时候不用，我认为有时候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恩典，那么好好的使用出来，我认为 我们自己跟我们周遭人就可以得到祝福了。这方面，这个周元，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你说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财按财的干受托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也说这个上帝这个财主给了他的一个仆人那个最少也会给1000两银子，但是呢，这个财主最后也告诉了他一个方法，他说即使你啊把这个放到一个兑换银钱的那里，得到一个很小的一点利的时候都是 OK 的。你说耶稣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恩赐稍加一点运用有效果的话，上帝都是赐福的。但是然而他没有那样去做，那么耶稣做了一个动作，就那个财主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财银两收回去。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最小的这个效果都不发挥出来的话，上帝也会把我们的财产收回去。
对，我想这个如果身为家长呢，看着孩子的成长，我认为这个是历历在目的哈，最简单的一个哈。如果一个孩子他本身会弹琴的，他3个月不弹，6个月不弹，你觉得他如何？一定退步，一定退步。好，不要说我多么厉害，你一定会退步，那死手指啊等等啊都会笨拙了。一个人再会吹奏乐器，他半年不吹，我告诉你气也不对了，嘴唇也不对了，这什么都不对了。我们要不断不断的练习，不断不断的练习。无论是我们的才干，亦或是上帝他因着教会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去锻炼。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姐妹，她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很会煮饭，不是煮得非常的好。但如果他愿意一直付出的时候，诶，有一天忽然间你会发现经验，诶，这道菜他做的，那道菜他做的，只要我们愿意继续不断的去练习，上帝会赐给我们的。最可怕的心态就是，哎，我不行，我还不会，亦或是我要等到我最好的我才拿出来。各位，我们永远等不到那一天的，我们今天有什么我们就拿出来，愿意为上帝所使用。诚如那个小孩子一样，他看见5000个男丁，他们也吓跑了，哎，我这个就给我自个儿吃就好了。他愿意把他那个拿出来，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可以使别人都得到祝福。我们去低头，我们就祷告。谢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向你求，你会透过圣灵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是随着周遭环境的影响，而我们追求我们以为对我们最好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永恒的这个岁月是最美好的，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了才干亦或是圣灵特别的恩赐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更重要的是主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是主你的名得到高举，在我们周遭的人可以因着我们的付出而可以得到祝福跟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才干，更重要的是愿意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如此的爱我们，祷告着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